最近呢排我哋睇新聞，我哋會見到好多叫人心寒嘅消息。如果你睇嘅係美國新聞，其實呢幾年我哋一直都聽唔少嘅校園槍擊案啦。最近我又聽過一個都幾叫人心寒。話說喺德州有一個男人喺自己嘅後院嗰度練槍。OK， 咁我到而家我先知道原來喺美國喺自己後院度練槍咧係合法嘅。不過就係呢個時間咧，鄰居就摸上門啦，就同個男人講話唔好意思啊，我屋企個小朋友瞓緊覺，你介唔介意遲少少先至練槍咧？就係因為呢一個原因，個男人唔知係咪覺得自己嘅人身自由俾人侵犯咗啦，竟然就走咗去鄰居屋企，將鄰居一家就射殺咗。你又唔好以為呢啲嘅新聞只會發生喺美國喎。最近一排我哋咪聽過一個新聞喺 downtown 嘅一間嘅咖啡店度嘅咯，有個爸爸請隔離位嗰個嘅男士唔該唔好食電子煙啦，因為有個小朋友喺度。點知個男士就突然掹出一把刀將對方殺死咗。仲有啊，最近我哋聽唔少嘅就有一啲喺公共交通入邊發生嘅一啲襲擊人嘅事件。如果我哋細心咁樣去睇呢一啲嘅新聞，那個感覺係嗰個原因其實通常都唔係講緊一啲深仇大恨，一般嚟講都只係一啲好小嘅事情，可能係一啲對方覺得你干預咗佢嘅自由啦，或者有啲嘅事情佢睇唔過眼啦。但係其實呢一啲嘅事情喺我哋眼中所謂嘅小事，卻引起對方嘅一啲過激嘅反應。呢啲嘅現象好似講緊俾我哋聽嘅，就係我哋今日所面對嘅新一代入邊有一部分，除咗講係自我中心之外，佢哋仲唔能夠唔識得健康咁樣去處理自己嘅情緒。我哋可能會問啦，點解會變成咁嘅咧？呢一班望落去咁不可理喻嘅一群，到底係點樣出現嘅咧？當然啦，有人好快咁樣就話係家庭嘅問題。但我哋亦都唔可以即係怪責父母，因為實在又真係有好多嘅原因可以引起人做出一啲極端嘅行為。不過咧，如果我哋細心地去留意一下唔同嘅育兒同埋兒童成長嘅研究，我哋會發覺其實入邊有一啲嘢可能亦都值得我哋去學習嘅。傳統嘅心理學入邊就將父母嘅育兒方法咁樣去分入，佢哋大致將父母分為三類。第一類叫做 authoritarian， 一個專制型嘅父母，講緊嘅係父母嘅權威蓋過咗孩子嘅需要。父母咧只係一味地俾好多嘅限制小朋友，就關係入邊只有充滿住比較多嘅責罵同埋批評。他们很少会关注到小朋友的需要，也很少对小朋友有赞赏。第二类呢，可能说是会比较平衡一点的，是 authoritative 的父母，威信型的父母。说到这些父母可以因威并施，而且他们呢对孩子呢除了接受他们感情上面成长的需要之外，也都能够去为他们制定一些规则和界线。第三類我會講係放任型嘅父母 ，permissive 嘅 parents， 佢哋會包容小朋友嘅需要，滿足小朋友嘅情緒同埋要求，有陣時甚至會過度地正面去鼓勵讚賞孩子，但係喺過程入邊就缺乏咗對界限規矩嘅一個定立，亦都較少咧對小朋友作出一啲積極嘅引導。咁我哋睇到三種嘅育兒方法。不同的育兒方式對小朋友當然會產生正面或者負面的影響，而其中的放任型的父母對孩子的影響可能就特別值得我們去思考了。多年臨床的研究對這一班父母所養育出來的孩子有幾樣的觀察。第一個就是說他們似乎是比較缺乏自制和梳理情緒的能力，可能是因為長年以來家人對他們的情緒是缺乏了界線，亦都很少引導或者要小朋友一個機會去練習怎樣去管理自己的情緒，令到小朋友其實從來都沒處理過自己的情緒。因為這個情緒缺乏自制能力，可能都令到他們在社交方面面對比較多的困難，他們不懂得怎樣去跟人去劃清的界線，於是甚至有陣時他們會比較容易出現反社會的行為。可以想像了，這一類的小朋友也都較多會有一些暴力和衝動的行為， 因为除了情绪之外，他们可能也都比较少有身边的人告诉他们，其实什么行为是恰当的。于是乎我们看到的是情绪上面的缺乏梳理，行为上面的缺乏界线，令到这些小朋友比较容易出现一些暴力的行为，或者因为一时冲动而做出一些他日他会后悔的事情。相连的是这一类的小朋友也都会在成长的时候较多容易沉溺在一些隐蔽和沉溺的入面。经过上面那几点，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小朋友缺乏自制能力，另外一方面也都缺乏面对压力的能力。有阵时我想，可能就是这么久以来父母都只是关心他开不开心，其实在过程里面帮他挡下了很多成长上面一定要面对的一些挑战，令到他其实从来都没有学习过面对压力的时候我应该怎样去走过。到大个了不知道怎样处理压力了，就比较容易去接触药物或者酒精，甚至利用这些媒介去帮自己去舒压。即是说呢，这些小朋友是比较容易因为一些小事或者一些压力就出现了一些过激的反应，因为从来身边的人对他就只有容忍，尊重他的意见，尊重他的情绪，他们家人很不想他们不开心，于是就 尽量地去赞赏他们的行为，满足他们的要求。没有人会直接跟他说什么行为是恰当，什么是不恰当，相反就帮他挡了很多的压力和困难。于是大过了去面对失望，面对压力了，只有小小的事情就足以令他崩溃。小到可能只不过是人家跟你说不好意思，你介不介意去另外一边吃烟，他就已经可以拿把刀出来斩人。现在的社交媒体的育儿贴士，如果我们再看的话，又的确很多时候出现一些的倾斜的，可能是要弥补以前过往那一种的专制式的育儿的方法，就是什么都跟你讲规矩，不理你的感受。今天反过来，很多的育儿的资讯都叫提醒父母，你要接纳子女的情绪，了解和包容，还有要尊重他自己的想法。有阵时我哋谂呢一个倾侧本意其实系好嘅，但系如果作为父母嘅我哋又冇思考过，就非常之贴紧呢一啲嘅育儿贴士，又唔知道其实背后出于嘅原因嘅时候，有阵时我哋又好容易成为咗嗰一啲所谓放任式嘅父母，走咗去另外一个极端啦。好容易就係講緊，我哋只係會單單地接納尊重小朋友嘅情緒，但係又從來未幫助過佢成長。呢一啲嘅挑戰咧，對於媽媽嚟講，可能咧就會覺得更加具體同埋埋身啦。因為媽媽喺天性入邊咧，似乎真係對小朋友嘅情緒特別敏感嘅喎。嗱，試想像啊，當你小朋友夜晚喊嘅時候，媽媽咧其實個小朋友出少少聲咧，一定會聽到，一定會起身嘅喎。相對於爸爸咧，佢有陣時真係會聽唔到嘅，唔係佢唔想啊，而係好似媽媽就有個 wiring 會出現咁樣嘅情況。因為母親事實上亦都喺小朋友嘅生命入邊處於一個好特別地位。妈妈就是讲紧你是世界上第一个识这个 BB 的人，个小朋友都未成形，可能只仍然是一个胚胎，你已经知道他的存在。跟住呢就是接下来的40个礼拜，我们都跟个 BB 身体上面是相连。去到他出生，我们是世界上面可以说是第一个认识他的人。而出生之后，我们又日日夜夜地去照顾他们。所以其实作为妈妈，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身体，甚至我们的眼，我们的耳朵，都好像吞咽了小朋友的声音、情绪和需要。所以妈妈的情绪很多时候都会跟小朋友紧接，而我们也都会很容易受到他们的影响。于是当他们面对困难了，我们的心痛了，我们就会走过去安慰他们，照顾他们。其实这个是妈妈的天性来的。而我们也很想学习一些正面的育儿的知识，去怎样去接纳尊重孩子的情绪，了解和包容他们的想法。但是有阵时 就出現了一個情況，是了解小朋友的想法，包容和安慰，而慢慢地完全地佔據了我們所有的注意力，令到媽媽在不經不覺間忽略了另外一件同樣重要的事情，就是怎樣去帶領這個小朋友走一個正確的人生方向，他生命裡面的優先次序了。原來呢，這一份的忽略呢，比我們想像中更加常見的哦。心理學家就說了，很多時候其實無論爸爸還是媽媽都好，我們會不經不覺地變成那些放任型的父母。因為心理學家說，其實在傳統那個的行之有效的那個威信型的父母和這種放任型的父母，其實中間那個分別不是我們想得那麼清晰，好像兩者有很大距離一樣的。因為兩者其實都是說我們要尊重小朋友的想法，我們要接納他的感受，體恤他的成長需要。但是威信型的父母呢，是會幫小朋友立界線的，是會教導他們一些價值觀，幫助他們處理情緒的。但是放任型的父母相反呢，他們就是被孩子的情緒所牽制，於是就造成對他有求必應甚至過分讚賞的行為出現了。而在這個同時，放任型的父母也都比較少跟他們說成長上面的需要的規範。現在呢，我們經常都會見到這些例子，甚至呢有一些例子會比較極端。我之前呢就在網上看到一個比較極端的故事，就說呢有一個媽媽帶著個小朋友去搭飛機，小朋友一上到飛機呢，他就發覺自己的位置呢就不是窗口位來的，但他實在很想坐窗口位，他很想看風景，他在那裡喊媽媽他要坐窗口位，於是媽媽就跟另外一個原本坐在窗口位的乘客就問，麻煩啊小姐，你介不介意跟小朋友調位呢？咁嗰位女士因為自己嘅原因，就唔想同個小朋友調位。個媽媽就竟然破口大罵呢一位嘅乘客，就話對方冇愛心啊，點解可以俾小朋友唔開心啊？於是就造成咗個小朋友反而個反應就越激烈啦。呢一個係一個媽媽俾小朋友去帶動咗佢嘅決定，或者佢嘅情緒嘅情況。但是有陣時咧，唔單止係講緊大人俾小朋友帶動咗，有陣時甚至成個家庭嘅運作，我哋竟然都會俾小朋友去決定。唔知點解嘅，其實呢一啲嘅決定可以係一個大決定，但係我哋就按照嗰個幾歲嘅人仔佢嗰一時嘅感受，我哋就俾佢去作為嗰個嘅 final decision。就好似咧，我就曾經見過一個咁樣嘅案例。爸爸媽媽當時在計劃要移民，但是談到最關鍵性的位置，去到一個最後決定的時候，他們竟然就走了去問那個十歲都未到的兒子，問他覺得怎樣。他們又覺得我們要尊重小朋友的想法嘛，我們要接納他的情緒嘛，如果他的情緒那一刻說我不 ready， 那我們就不去咯，那如果他說 ready， 那我就去咯。這麼大的決定，一個咁重要嘅一步，呢個家庭就決定咗俾一個十歲嘅小朋友去帶動。但係問真啲，感覺呢一樣嘢，你唔好話一個十歲嘅小朋友啦，就算係一個成人都可以隨時變啦。咁如果你話佢個小朋友今日話想去，聽日話唔想去，咁點算呢？嗱，即係而家咧，唔係話去睇電影喎，即係睇又得，唔睇又得喎。呢一個係一個關乎屋企嘅一個未來嘅決定。咁如果小朋友突然間改變主意，今日話想去加拿大，聽日話想英國，後日話要去香港，咁你係咪就跟住佢轉呢？實際生活嘅細節點算呢？工作點樣安排啊？住屋呢，未來的影響和計劃又怎樣？我們局外人一聽都會覺得好像有點好笑喔。其實你問呢，當日個小朋友自己都說，他說為什麼一個這麼大的決定竟然給我一個這麼小的人仔去話事呢？個小朋友搞到自己好大壓力，最後點解會揾當時嘅呢個我哋呢？係因為其實個小朋友自己出現咗抑鬱嘅情形。於是個結果係，你原本諗住係要尊重孩子嘅情感，卻因為小朋友同大人之間個分野失效，令到小朋友可以做大人嘅事，但原來咁樣喺不知不覺間，竟然為個小朋友帶嚟咗傷害。 其實作為媽媽，我們想安慰、想陪伴、想鼓勵自己的孩子，想讓小朋友開心和安全感，是一個很正常的想法。這個其實絕對不是一個問題，甚至這個是原先神創造的時候的心意。神讓母親在小朋友成長的道路上面處於一個非常特別的位置，特別在於我們跟小朋友的心靈是特別靠近。天父就好像給了媽媽一把通往孩子內心的鎖匙一樣，但是這把的鎖匙不是就是要我們安慰，叫我們鼓勵，叫我們保護我們的小朋友，叫他開心不受傷害。這把小鎖匙有一個更加重要的意義。在以色列的傳統裡面，母親對於孩子的屬靈的生命成長其實有著一個重要的角色。有沒有想過這把鎖匙其實是要塑造我們孩子的屬靈氣質的呢？在箴言第一章八节里面就是这样说，他说：我儿，你要听从你父的教训，不要离弃你母亲的训诲。那我们就见到了，哎，原来在神的设计里面不是只是说，哦，爸爸呢你就负责去管教了，妈妈呢你就安慰你的小朋友，叫他开心就得了。相反，原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妈妈的训诲和爸爸的管教是同样重要的。天父给了妈妈这把的锁匙，是要我们有能力进入他们的内心，引导他们在神的心意里面继续行他的人生道路，教导他们，让他们同神有一份紧密的关系。而这份和神的关系，这份深刻的属灵生命，其实不是一时三刻的话有就有的。我们看《生命记》六章六至七节，到今天我估大家应该很记得这一段的经文。经文这样说的，我今天吩咐你们的这些话都要记在你的心上，你们要将这些话不断地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或者行在路上，或躺下或起来的时候都要谈论。入面说坐在家里或行在路上嘛，家里和路上其实是说两个很不一样的场景。家里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是一个私人的空间。在这里我们跟小朋友的相处可以以最轻松最没有阻隔的状态去出现去交流。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家里面这个空间呢，就通常会出现在夜晚临睡之前我们跟女儿聊天的时间。感觉就是，啊，你都做了所有事了，完成了今天的必要的任务了，去到这一刻你终于可以轻轻松松大家讲一下今天的经历，大家一起去有一个聊天的时间。路上又是另外一种的场景了，路上讲的是公众的空间，讲的是我们 on the move 的时候，即是我们在做过我们日常生活的时候，是我们家以外的地方。譬如是什么呢？我们跟小朋友搭车的时间，在外面吃饭的时间，或者是我们每天跟他们在街外可能做一些日常生活的事情的时间。如果我们有留意的话，我们就会发觉，咦，原来有很多这些机会我们都可以跟小朋友去交流的。即是说什么呢？原来这一段的经文就已经囊括了生活里面所有的场景。就是讲我们的私人生活，甚至我们的公众生活，都是一些塑造我们小朋友内在生活的场景。所以不是讲说，哦，几时才要讲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我及坡先讲啦，学校先讲啦，不是啊。原来呢，神的教导是说你家可以讲，其实 actually 你任何场景都应该讲啊。跟住还有几时要讲呢？讲了在哪里讲？几时要讲啊？或躺下或起来。躺下是什么时间呢？就是你每日休息的时间，就是你睡觉那一刻。但是跟起来是什么时间呢？就是你每日一起身擘大眼的时间。那于是神给了个 time frame 我们，就是什么时候啊？哦，原来呢是所有的时候啊，不是只是星期六，不是只是在小组的时间，而是只要你清醒都是时候。 原来神肯定咁样话俾我哋听，就系建立孩子嘅属灵生命，其实系需要细水长流嘅，系一个需要我哋刻意嘅工程，系讲紧何任何嘅时间、任何嘅地点。而妈妈们啊，你哋见唔见到啊？在这个这么大的生命工程里面，原来你就在那个很难得的黄金的位置。就是我们作为妈妈，除了可以给小朋友安全感之外，这一份安全感也都比较叫我们容易进入小朋友的内心世界。还有啊，所以爸爸好像上一堂这样讲，在家建立个文化之后，其实妈妈就是一个很独特的 physical 的位置，你可以有着随时的全天候这样跟小朋友一起去照顾他们。于是我们就有一个机会，是有着那份的天时地利人和，去进一步慢慢地去塑造小朋友和神的关系咯。我们就是有住那一个位置，可以连接小朋友的小脑袋和他的小心灵，将他每天在头脑上面学到的东西成为他心灵的一部分咯。你信我啊，其实这样东西不是 Christian School 啊、Awana 啊、VBS 啊、CAPOS 可以取代到的。可能我们在这些地方，他们小朋友是会学习了很多圣经的知识、圣经的故事、很多有关耶稣的事情，却唯有在家的时候，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面，他有机会去消化这些知识，他有机会见到人怎样可以将这些知识在生活里面演绎出来，他们才有机会见到原来真理可以怎样实践。就好似，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象过，想象过耶稣的童年呢？有没有想过耶稣的成长经历过什么呢？就好似，其实 BB 耶稣当年曾经几多次听过他出生的故事，玛利亚一次又一次这样将他出生的故事讲给他听。BB 耶稣有几多次亲眼亲耳地见到玛利亚的祈祷呢？玛利亚作为一个人，对于神心意那份的顺服，怎样强壮了耶稣日后当他要面对着十架的时候那份的信心呢？其实耶稣的属灵气质或多或少都或者真的受着他妈妈的影响。就试想回吧，当日天使向玛利亚宣布喜讯那一刻，我就觉得玛利亚第一个时间想的这个不是一个喜讯来的，而是她作为一个未婚的少女生子那份困难。就是如果她每一次将这个故事讲出去，其实没有人会信她的，外人只会觉得她是一个放荡的女人。但是当天使去肯定她的时候，玛利亚怎么答的呢？她说，我是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玛利亚认定了自己的身份，她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于是乎她成为了耶稣的生母。这一份面对不可能成为可能的挣扎，其实当耶稣当日面对着十架的时候，可能都有非常相似的感受。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刻，他同样要面对一个未可知的未来，他佛思的不是说一个喜讯，而是在他眼前就是很多很艰难的时间。而耶稣的祷告就好像玛利亚的祷告的一份的回响。在客西马尼园道，耶稣跪下祷告说，父啊，如果你愿意就将这杯拿走，但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旨意。面对不同的困难，两个人同样选择了顺服，反映着同一份的属灵气质，就是在这一刻他们相信上帝，我愿意顺服在主的面前。除了耶稣之外，还有提摩太。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提过提摩太的属灵生命的根基。明显地，提摩太应该有爸爸都有妈妈的，但是在圣经里面讲到属灵根基的时候，保罗是这样说的，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我记得你心里面无伪的信心。这个信心在哪里来的呢？这个信心原先就是在你的外祖母罗伊和你的母亲有尼基的心里面，我深信今日他亦都在你的心里面。 看到的就是外祖母和她妈妈对于提摩太的深刻的影响。提摩太的信心在哪里呢？原来就是来自她外祖母和她妈妈的影响，叫提摩太年纪虽然轻，她有着一份很深厚的属灵的生命，甚至让她能够在人的面前为耶稣的故事作见证。由这些故事，我们很想在这里再一次去肯定我们当中的妈妈，就是我们孩子的状况，我们对她的敏感，我们的陪伴，不是只是为了安慰、鼓励和保护的。事实上，我们的感染力对于孩子的属灵生命、属灵气质是有着一份很深刻的影响在这里。其实讲到这里，不是说，哦，那你真的又要妈妈做多些事，妈妈已经很忙了。其实这个呢，不是叫你再做多一些事，这个是一个祝福来的。试想象，我们今天身为妈妈，但是我们生命里面没有神，那是怎样的呢？那当然啦，我们就随着坊间最流行的育儿贴士去咯。有机会的是我们已经忙到一个地步，我们对这些育儿贴士只是一知半解的。他叫我去教小朋友去表达他的感受，我就教他表达他的感受咯。他叫我去分析他的情绪，我就尝试我有限的能力去分析他的情绪咯。叫我去尊重他的想法，我就尊重他的想法咯，鼓励安慰咯。好了，大概就是去到这里了。但是当我们有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家里面的时候，那个的 pathway 就会更加之阔了。我们还可以帮他再看深一层，就是除了你的感受之外，你还有一个道路可以走的，一个属灵上面的路线你可以走的。原来这个帮助不只是你明白自己的感受，而是你明不明白，见不见到其实神都在你得时不得时与你同行。所以其实不是因为妈妈多些时间，其实我们知道现代的妈妈都真的很忙，而是事实上小朋友就比较容易跟我们去分享他们的心事咯。所以其实我们比爸爸可能会有更加多的机会去帮他们去消化他们头脑上面学习的，他想到的，他心里面感受的，怎样去跟他们的属灵的生命挂上一个关系。如果我们去细心，我们就会发觉原来作为妈妈在每日的日常生活的接触，我们真的可以找到很多这些机会。在我有了小朋友之后，我就留意到了，其实我们家就有自己的节奏，而每日吃晚饭之后，对我和我的女儿来说，那个都是一个倾心事的一个机会。因为很多时候呢，那些中数爸爸在做什么呢？可能他还要开会，可能他还有一些工作未完成，那这个时间就只有我和个女儿，那我们就可以捉住这些时间去聊天。有时候我的女儿会告诉我她在学校遇到的一些困扰，有一次我就记得她告诉我，说学校那一些男同学有阵时就会笑她看那些卡通好 BB。 那我问她，那那班同学其实喜欢看什么的？其实我又不太知道他们那些卡通的，不过总有个印象啦。我听到那些名字，我的印象就会觉得，啊，好像这些都是些比较大的小朋友才看的一些卡通来的，好像不太健康的。那我问他，那你自己怎么看啊？那他就说，他不喜欢看那些卡通的嘛，那些卡通一听就知道很多人害怕啦。那我说，那就行了，是不是？那你以这样的年纪，你就看回你喜欢看那些的卡通没问题的，那你实在也不是太适合看他们所说的那些不 BB 的卡通嘛。但是讲完这些之后，我的女儿就说，她说我就是很不开心咯，因为我不喜欢被人说 BB 咯。听完她说，我跟她说咯，那我都真的明白你是会不开心的，但这么大个了还怎么会喜欢被人说 BB 啊？不过你又要记得，其实以后有这些事情一点都不出奇的。但是不是你的朋友仔说你是怎样，你就是怎样的人来的嘛。你是天父说你是哪个，你就是哪一个咯。而我知道天父怎样看你的，天父看你呢是一个他所深爱的女儿。所以其他人怎样看你，如果那些意见真的可以帮到你成长的话，那你就参考一下咯。如果他们只是带着恶意也都帮不到你的，那你就不需要太过介怀了。那晚呢，我记得我们在睡觉之前的祈祷，我们都特登将这个天父给我女儿的那个身份呢，特登成为那个晚的祈祷的重点。有另外一次，我的女儿跟我说，觉得 Kapos 很闷。是啊，牧者的女儿都会告诉我们 Kapos 很闷的。 不过呢，我就不会容让这个好闷成为了整件事的结论。那我就了解多少少啦，我就问他啦，那为什么啊？咁佢就話啦，哦，因為 Capos 入邊教緊啲古仔咧，咁啱啱啱喺學校先至教完，所以好悶咯。咁我又明白佢嘅感受嘅，我又唔可以同佢講，你唔可以覺得好悶嘅。咁我同佢講話，係啊，我明嘅。當啲事情不斷重複嘅時候，你都會覺得悶嘅。嗱，不過即係咁喎。即如果天父在那段时间不断地给你遇见同一样的事情，很多时候是说天父想说一些事情给你听，说一些东西给你听，那你听不听到天父现在这段时间其实想你学些什么，或者想你明白些什么呢？那当然啦，一个七八岁的小朋友怎么有可能第一时间就即刻回答到你这一条的问题啊？咁於是，我哋咪喺食飯前嘅祈禱嘅時候，我哋求天父去開佢嘅耳朵，俾佢聽到天父對佢講嘢嘅聲音咯。你問我咧，其實呢一啲係咪屋企入邊出現嘅一啲嘅大事咧？唔係啊，其實呢一啲咧，通常都只係小事，小到有陣時如果你唔留意，佢就會走咗去啦。但是每一件这些小事，佢又係每一次帶領小朋友成長嘅一個機會。而媽媽的心思細密呢，就有更加高的機會可以捉得住這些的 moment。 個問題是，如果我們要讓這些事情成為一些帶領他成長的機會，其實我們都要有意識怎樣去回應的。我們有陣時就要更加地去刻意地去讓自己去思考一些類似的問題了。如果遇到這樣的問題，你作為他的媽媽，你會怎麼答？你會怎樣幫他？於是當他真的去講的時候，我們就會更加有意識地去將那個 moment 將它變成一個可以塑造小朋友屬靈生命的機會。這些的機會正正就是幫他去消化平日在 Capos 又好，在學校又好，聽到很多有關信仰的知識，並且將它轉化成為他們內在生命的一部分。其实讲紧呢一啲嘅机会，唔系下下都话哦，咁系咪即系次次咧？你我都要同佢讲篇道啊？咁你系牧者，你得啫，我唔得啊嘛？或者系咪我次次都要教训佢咧？其实唔系喎，好多时候咧，只系讲紧我哋日常嘅一啲嘅倾谈。所以咧，我呢几日我都真系坐低谂一谂，我哋呢啲嘅对话，其实当中有冇一啲嘅模式可以咧同大家有个机会去分享？其实谂真咧。那些的對話通常都不是說很複雜的，都是說跟平日的聊天差不多的。首先都是那句聆聽咯，就好像其實坊間都真的教了我們很多好的 tips， 我們怎樣去聆聽小朋友，去讓他們告訴我們發生了什麼事，幫他們去說出事情的發生的經過、感覺和他自己的想法，去接納他，去安慰他，去鼓勵他。或者有陣時加多句咯，你諗下有冇辦法，有咩方法可以令到成件事唔一樣呢？如果再俾多一次機會你，你會點做啊？又或者去俾佢一啲嘅指引。但係感覺係我頭先話有信仰係一個祝福啊嘛，因為如果你冇信仰咧，去到呢一刻大概你就已經停啦。但係正因為我哋嘅生命入邊有耶穌，我哋可以再進一步對佢哋有更加多嘅引導。引导他去想回，其实天父在这件事里面做了些什么？他有没有见到神可能已经做了些事情？天父有没有跟他有些说些什么说话呢？有没有提醒他呢？又或者这些经历有没有令他想回起一些圣经里面的故事，或者老师跟你说过的说话呢？有阵时我们都可以细心地去帮他看一看，其实天父在里面有没有一些心意呢？因为有时咧，佢哋年纪仲细啊嘛，佢哋未经历过，有阵时真系唔知道自己应该睇乜嘢嘅。就好似近排 Janet 咧喺学校咧就有一个实验，要佢带咗种一棵，其实佢都唔知道自己种紧乜嘢嘅植物翻屋企。咁佢翻到屋企嘅时候，咁系拎住一个嘅 ziplock 嗰啲密实袋入边有一摊泥同埋有一粒嘢，一粒种子咯。咁老师咧就话俾我哋听啦，哦，话俾啲家长听，其实一个礼拜之后你就要将呢一摊泥搬入去一个盆入边嘅，咁跟住咯，那个星期六佢 Capos 做咩手工咧？哦、啊，竟然系画花盆喎！咁阿女翻到屋企就好开心咁同我讲啦，哇！今日咧 Capos 整咗个花盆啊，我好中意啊，我棵植物可以种落去啦。 咁我當時就即刻答一句啦，係喎，你睇下天父幾好，連花盆都預埋俾你啊！係啊，有陣時就係做得咁明顯，因為咧小朋友真係好細啊嘛，佢真係唔知道自己睇乜嘢，經歷咗都可以唔知嘅喎。咁作為媽媽，我哋有冇一份咁樣嘅敏鋭度，可以即時地或者去幫小朋友更加明顯地睇到天父喺佢生活入邊嘅一啲嘅工作呢？就是透過一些咁微小的對話，其實我們已經幫緊佢，將佢的信仰和生活去接軌。天父不再是那個同日常生活冇關係的神，我們每天去跟他傾偈的時候，我們就是將天父俾佢放大，俾佢睇到原來在佢一個咁小的小朋友的生命入邊，每一日天父都出現，就是這樣慢慢地，我們在栽培緊佢的屬靈生命。到最後，我哋就可以同佢一同去祈禱啦。我成日都會提醒自己，好多時候呢一啲嘅對話之後，記得喺今日日落瞓覺之前，一定要同佢去祈禱。其實祈禱呢個動作唔係淨係話，我咪做一個嘅 rituals 啦，一個習慣，而係講緊我哋將幫佢將呢啲生活入邊嘅內容轉化成為佢自己同神之間一個對話嘅內容。因为小朋友要学祈祷呢，其实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呢？祈祷的词汇嘛。平时在学校或者教会，可能个环境上面变化比较少，他的那个词汇就局限在那个空间了。因为始终接触是有限。但是当我们每天在我们身边发生更加更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词汇可以给这个小朋友的，可以给他们真的经历到原来只是祷告和生活是相关的，那也都鼓励到帮助到他日后他可以更加知道怎样跟他天父聊天。讲紧咁多呢一啲东西，其实从来都不需要一些很深的一些神学训练，需要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作为母亲自己都对神认真，是我们母亲作为母亲自己都要建立和神之间一份很亲密的关系，叫我们有一份这么全面的关系，可以对天父的作为敏锐。当我们和神有一份深刻的关系，我们就可以用这份深刻的关系去感染我们孩子的属灵生命。可能有人就会说，哇！但是我平日都已经很忙了，我冇可能日日这样去跟个小朋友倾噶。嗱，咁我而家俾埋个时间俾你啊。其实咧，每一次呢一啲嘅对话咧，我发觉最多嘅时间咧，大概咧只会用我10至15分钟嘅时间嘅啫。因为小朋友冷静啊嘛，所以其实你唔需要好多时间，佢已经听到。但是这10至15分钟，我们就已经将一粒很重要的种子摆了进去小朋友的生命里面。可能你会问我的，那 work 不 work 的？那我又问回你，天父怎样带你去成长，怎样引领你和你一同经历的？天父转化一个人的生命，有时的确可以好像神迹一样一夜间发生，但更加多的时间，乜唔就是经过长年累月，随时随地与我们的同在吗？在这些的同在里面，叫我们的内心慢慢被转化，就正如好像牧羊人日日带领他的羊群一样。记得在诗篇第23篇里面，不是一句这样说的吗？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了自己的名，他引领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亦都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竿、你的杖都安慰我。原来在我们明白之前，其实神已经好像牧羊人一样，时刻与我们同在，甚至他怕我们见不到，要打开我们的眼睛，见到他的引导。试问竿和杖是怎样安慰的呢？竿和杖不是去拍下你、拍下你，等你很开心啊，而是很多的时间，它是在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境况之下，竿和杖是带领羊行前那个方向的一个引领、一个引导。原来神一直以来就是已经这样引导我咯，而我们今天只是将神一向对我们的引导去延展出去，去延展以同样的方式引导我们的子女。所以妈妈们啊，你见不见到啊？ 原来所有在这些所有的心理学育儿的专家出现之前，天父自己已经预备了我们，他给我们机会，也都给我们一个的示范，天父自己是怎样带领和塑造他儿女的属灵的气质。所以我盼望我们日后也都可以同样地以同样这样的精神去塑造我们儿女的属灵气质和神之间那一份的关系。这一把同心的锁匙就是放在我们的手里面。